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79期，
欢迎大家，
欢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毕不了业2025的最后一期了，
非常感慨。而且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和红红是在冬至这一天约好来录制我们今年的年终复盘，也是今年的最终章。那之所以选这样的一天，是因为冬至其实是黑夜里最长的那一天，但是只要是冬至这一天之后，也就是从今天我们录制这一期播客开始，每一天的白昼都会更长，也会每一天都会更加的温暖。所以其实在古代，冬至之后反而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岁首。后来我们就是这个汉武帝改了夏历之后啊，其实我们就不再把冬至认为是官方的新年了。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从今天开始确实是每一天白天都会更长，也充满了希望。所以也是很希望在这一天我们一起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也展望一下未来。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阴阳更迭的第一天呀，特别适合来做毕不了业的一个，也带着听友们我们一起做一下年终复盘。因为2025年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有一点点略带寒意的一年。我想先问一下一姐啊，肯定出其不意，你们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冬至。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吃的特别的南北交替。中午吃了羊肉汤，因为羊肉汤是我们四川要吃的习俗。晚上吃的饺子，你们北方的。
我肯定就是饺子了，在北方就是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三十吃饺子，小年吃饺子，
什么都吃饺子、
就
是、
是
吗？
对。好啊，那其实我们在做年终复盘，但是说实话，因为今年也是我作为小个体从大厂的大船上下来的第一年嘛，我就总感觉被很多的事儿推着往前走，所以理论上我并没有特别多这一年要过完了的感觉，你知道吗？但直到我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去逛街，因为北京的街头嘛，它会比较冷一点，也挂上了一些新年的红灯笼，包括一些咖啡馆，一些精酿吧的门口有了一些圣诞节的装饰，让我觉得哎，这一年好像快过完了。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一姐，就是你有感受到今年的结束或者要结束的那种感觉吗？就咱们是把事儿都已经差不多做完了，准备过年了。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这个时候都是人心涣散。那你后面几天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今年是我第一年没有感受到一个22号、23号或者25号就没有感觉到嗯过圣诞了，我要放假了。确实过去在金融机构，但包括我们的投资人的那些方方面面啊，就是确实大家都开始放假了，发现要约会约不到了。但是作为我的公司，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是一个实业的机器人公司，说实话到月底真的是最忙碌的时候。我这一个月开的金管会，每个会的会议长度是全年之前开的3倍长，就是12月有很多年末的要催项目验收，加速订单落地的事情，有很多今年的一些成果的反思，未来新的架构的调整，包括新的预算，新的 KPI 制定等等等等。我们还开了一个非常长的战略会，所以对比下来过去的12月，咱们俩作为金融人士早就放假了，但是今年我这12月，特别是年末，我是一天都不敢离开公司，就是突然就是需要又要开一个新的会，突然又有一个新的合作伙伴要去见，但我觉得还是挺欣欣向荣的。虽然在今年全年的经济，就像红红说的，我们在播客里也讨论很多次，还是有一点含义的，但是这个含义背后呢，也是有一些这种有限复苏的感觉。它也不是一种我们去年还在聊纯纯的历史的垃圾时间，因为在疫情之后的那段时间，大家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高速发展，供应链还断裂，没有那么多事情，但也不像最开始我们聊的上行期那么蓬勃。 这种体感就很奇妙，也不是不行，也不是特别好。那在中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有限的复苏的状态。那我们的需求方不再是很常态的需求，但是如果我努力，我们去努力的去找到需求，去发现需求，去推动事情，还是都能做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商业上的事情都是变成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去步步为营的努力才能去很好的验收，很好的落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闭环，更控制，更上手，还是能有一个不错的复苏的态势的。
其实这一期我特别有感慨的，就是我在回顾我这一年，就真的我们作为两个普通人，两个在时代浪潮下面努力挣扎扑腾的普通人，但是好像也能感受到一点点变化或者一点点复苏的迹象。你就包括我，其实这两天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看，虽然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期，就是说 AI 可能会冲击就业，还有一些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我看咱们各个群的毕业生听友们，大家讨论起工作来，讨论起新的工作机会，
好认真，
特别特别的热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性之光。我说的人性之光，就是我们无论能够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在自己的那个微小的循环里面，给自己创造一点步步为营的那种往下奔下去的感觉，让我觉得真的还挺舒适的，就会很有希望。
对，你说到这里，我还想给我和你，或者给我们的毕业生一起下一个定义，我觉得特别贴切，就是我觉得我们听播客的朋友和毕业生朋友，包括我和红红，都是在轨道上的人。就在轨道上的人，就是像红红说的，我们去年聊到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是在静默中前行学习，互相在鼓励。我们虽然没有一起直接就步入到这个经济的上行时期，但是在轨道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为自己的安全感主动争取，我们也在这个很有变化的浪潮里不断的去有积极的心态和自我调整，我们去多讨论，多努力，多干一单，多去扛一些事情，就意味着我们更加稳定的一种保障。因为我们上一期还聊嘛，没有 dirty work 意味着你没有 work， 其实还安慰到了很多人。就大家虽然在吐槽 dirty work， 但是每个人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强的自己能力的安全感和就业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毕业生共同的一个画像，还是很感慨和很感动的。
嗯，因为刚开始你说在轨道上的人，我本来有一点想微微的不同意，因为我说我去年给自己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离开了轨道奔向了旷野，但是后来我理解你，就是我们不是那种完全的就是撒手，就是听毕业生还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是想要在自己的目标或者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小轨道上面日拱一卒去做出一点事情来的，所以才有毕不了业，所以才有毕业生听毕不了业，就不是那种特别自由或者完全大撒把放手的那种感觉哈。
对，是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年终复盘也很有意义。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完全发现我去年给自己下了一个小标签，我想得美，我说离开了轨道来到了旷野，我和你有一样的体感，就是怎么我来到这个旷野上，这个轨道，这个沟沟坎坎，比我之前在机构或者大的企业里面上班的那个沟沟坎坎可多多了。我不知道毕业生们有没有听出我现在嗓子有点点感冒啊，就是我是已经甲流，就是咳嗽咽喉炎已经犯了好几天了，但是我们想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播客给录了，不能错过我们这么重要的时刻。直到今天早晨的时候还有拍摄，下午的时候去直播间跟同事对一些选品的事儿。在跟一姐录这个播客之前，我给一姐发微信，就是先给自己买了川贝，又给自己买了雪梨，又给自己买了枇杷，熬了一大锅那个雪梨枇杷川贝水，但是真的挺管用的。如果大家到年末有一些病毒流行啊感染，可以给自己这样煮，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一开麦我就跟一姐说，
对，红红一开麦跟我说，哎呦，我这个嗓子是我最近5天最好的一个 moment。
是的，所以就感觉两个人忙忙叨叨忙忙叨叨，就是没有一种要年末的感觉，就感觉丝滑过渡到了2026。我给我们两个在，你刚才是给听播客的人武断的下了一个定义啊，大家可以随便拍，你可以不同意，即使你是旷野拍也欢迎你听毕不了业。但是我还小小的跟我跟一姐两个人做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去年做了一个人生 很大的切换，尤其是职业导向。我们两个其实都是从所谓的金融行业，因为金融行业我们客观来说它毕竟不是实业，它还属于一个第三产业的现代服务业这样一个行业。我们两个其实都有一点点转身离开一跃入海的感觉，就是离开了有一点点悬浮或者空中的感觉，真的一脚扎进土里，一个纵跃跳到海里，所以有一点点感受到了海水那种真实的温度体感和波涛，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年末年终回顾的那种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对于日历对于时间间隔的把控都被你一点点的事情琐碎的那些间隙具体的事物填满了，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火热也很细碎的，并没有说之前我们两个都有一点点不接地气的意思。
你就知道我要说你啥，你最后这一句不就是让我不要 diss 金融吗？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在金融大厂里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我们俩人是接地气的，但是做的事情不够接地气，
有点悬浮。
对，那个不接地气是因为本来金融是一个支持实体企业的一个工具，那我们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实体企业，也很难真正的从事情上去接地气。那当然到今年的年末，在这样的一个很忙碌很红火的状态下，也非常非常能够反映时代的一个温度吧，我相信大家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BB 老爷年终复盘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对自己和大家的定义，当然红红也说了这个不同意的可以拍砖，我们还是定义成是在轨道上的人。所以这次复盘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就还是去希望了解和复盘今年2025年我们的时间精力你主要花在了哪里，是不是在你的主线任务之上，到底占了多少比重，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或者进步或者反思。
我想先听一姐聊一聊，因为2025年真的对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不一样的一年。
嗯，是因为我其实录这期播客之前，我把2025年我们的播客全部都再看了一遍，就是我们这一年其实创作了48期播客，其实我们这个播客一共也才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年也是我们播客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很重要。然后我们播客里的所有的话题，我看了一下，是随着我的经历你的经历，我们很多的感触，我们很多的复盘，我们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思考，总结提炼出来的很多我觉得是非常精华的内容。我看完之后我突然就回忆起来了，这2025年这一整年我到底是怎么过的，就不像朋友圈，我去翻一下朋友圈可能是记录的一些开心的 moment， 但它只是一个这个多巴胺的瞬间，但是我去看了每一期我们播客的主题，我就完完全全认识到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这一年完美的被复刻和封存在了这一年的播客里。我可能相信听我们播客的听友说不定也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借着一些播客的主题来跟你说，也和大家说这一年到底怎么过来的，我的精力到底放在了哪里。
我要再小小的插一句，我们因为最近毕不了业也在进行小宇宙的年度播客的评选嘛，也经常在小红书包括群里面看到有艾特我们的听友和毕业生说这一年毕不了业陪伴了他度过了很多很不开心的时刻，或者很多很开心的时刻，或者跑着步听毕不了业，我们收到了很多感谢。我真的想说也很感谢毕业生，就如果没有这么多听友，说实话不可能陪着我和你就把自己的这一年也探索的如此的清晰和明明白白。
没错，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总是反馈听我们的播客很有收获，其实我和红红也想在这里感谢大家，如果没有大家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两个人都有工作，工作还都挺忙的，然后真的是可以在每周都去记录复盘很多很多职业的情感的自我探索的很重要的时刻，让我们变得更加清晰。那我就先说一下2025年我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哪里。
你这一年太波澜壮阔了。
是，我觉得肯定是在我的主线任务之上的，因为25年上半年，因为我是25年中大概做了一个工作的切换，之前是在金融大厂工作十年，也到了一个相对中高的这个 team leader 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2025年上半年我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刚好嘛工作十年，我也经常给大家说十年磨一剑，这个时间的沉淀有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上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学会担当负责扛事儿的一个成长之路。 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大家不管听我的直播还是听我们聊播客都能感受到。但是真的是十年之后，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很长周期的做事情，到了一个中高层的位置，十年它能够让你在社会上真正意义的去负责担当很多很多很大的事情。所以在第43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真正的位置。因为43期我们聊的主题是信任是终极的货币，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件。就是我发现我从员工、执行者、小组长，我去见客户，我去拿到 CFO CEO 的信任，已经走得相对顺风顺水了。但是当我真正的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不靠什么老板领导还有很多上层领导给我的这个光环加持，我就纯靠自己，我要去搞定一个两三百亿市值的 CEO， 就是从阶级上是确实不够对等的。我要去真正意义上获得他的信任，把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运作交给我。然后我发现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找错了人，就找错了人，就是一生这个劲儿使错地方了，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体会，就是信任关键人是最最最终极的货币。这也让我在思维上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提升，就是怎么样我能跟一个数倍至少社会地位上高于我的人建立一个非常长的商业上的超过10亿20亿的这么一个量级的一个信任。我就反思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然后再到第46期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我工作的转折点，就是我又碰到了一个我想要去影响他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人。
大家一定要去听46期，那期可能是因为有一点点内部梗了，这期是记录了一姐怎么从他之前在金融大厂的管理层一直想要探索探索做切换的很关键的一期。如果有一姐的私生饭你可以毕不了业所有期都不听，但是要听我们的第46期好吗，就是成事儿坦白局那期。
对，那个是我第一次，我抛开我连什么领导公司光环都不要了，我就纯纯靠我自己，我要在社会上去影响一个人，一个科技公司的 CEO， 我要去和他有更多的谈判，更多的合伙人级别的一些碰撞和对话，我要去和他谈钱谈利益等等。就是我感觉到正是因为有了43期深刻的复盘，才能够在下一次下下一次碰到真正我需要去影响的人的时候，有更多的技能，有更多的心态去面对。然后就再到了51期大方要钱的野女人要期权。对，那个就是我换工作到底怎么去换的，为什么换。我在那里也说了很多工作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十年或者更资深的人到底要朝着哪个方向去换工作。然后可能毕不了业的老听友都知道，我在24年的时候就有3到4个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和红红一直在打比喻说，我要踢个球，这个工作机会来了，你要不要去？每一次踢这个球都犹犹豫豫的。但是就在今年第51期，详细记录了为什么我要踢这个球，而且完全没有犹豫，2天就做了这个决定，并且就进入到
那段时间特别高能，你就天天的在南方的城市
陪
着。对，没有昼夜，然后这边的工作也在兼顾，我那期能量爆炸。
是的，所以就花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真正碰到了这样一个想要互相影响的关键人，然后也用很短的时间去落地了工作的这个切换，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从这个北京飞到深圳，在深圳开启一段生活。我记得我们后面还有一期是讲夏季能量风水的，里面就详细记录了怎么样从一个城市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并且2个星期内所有东西都安置好了，所有的这个工作就直接立刻马上重启，根本没有一分钟的休假。所以我就想说上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在播客里记录了下来，当然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巧，我到现在还非常受用，也会一直用在我后续的工作里，做了很多的思考，但是也真正意义上学会了担当，然后也换到了新的工作。然后再到下半年，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因为前面10年磨一剑的成果全部都能够用在新的工作上，用在新的刀刃上，所以就下半年的重点反而是我们的播客主题怎么样去知行合一，怎么样去更极致更高效的工作，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在工作的这个状态里更好，创造更大的价值，去放大这个杠杆。所以下半年会平静很多，但是会踏实努力勤奋也会多很多。
刚才你的这个复盘 也带着大家把毕不了业的整个2025的复盘做了一遍，可以看到主播自己的自我探索和成长，也是我们把我们最精华的那些人生的沉淀和转换，很感谢有播客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给它记录下来了，不然你再去找这一年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现在这么的清楚你哪一步是有效动作，哪一步它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偏，
哪一步是有点偏无效的。对，但说这里啊，其实我和红红并不是想说我们因为有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路径，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些主题。其实我们更想表达的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会把当下碰到的一些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点，或者会戳到我们的点，我们困惑的点，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聊出来。我觉得我们每一期播客可能是对应着不同阶段的大家和不同时刻的情绪，但是因为我们都是认真过着每一天的普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主题都会完完全全的适配到大家的某一种场景，这个也是我们很希望也很开心能看到的。
我这一年最明显的主线就是没有主线，因为一姐很吊诡啊，她在我们的这个播客整个的现在的 part， 我们要去做回顾的话，就是这一年你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了哪里，在自己的主线任务之上吗？然后一姐刚才非常有条不紊的给大家把每一期把它找工作、换工作、切换工作、掌握工作
我就是个天选职场人，我的天。
对，但是这一年我的时间精力花在了哪里，哎呀那可多了，两个字儿：瞎忙。在自己的主线任务之上吗？答：不知道，但应该快找到主线了
你真的好幽默。我觉得是在主线上的，但确实是不是你的主线，你的主线是什么，因为你是完全自由职业的第一年，我觉得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我说两到三个我最明显的洞察啊，第一个还得串起，那是我们2025年我看了一下是播放量最低的一期，但是我们两个当时在编辑这期的时候给这期既有了非常大的希望，你还记得是哪一期吗？第40期 DeepSeek 那期，我跟你讲。
哎呦，对，就是我知道春节那一期我们聊得可开心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聊的是中国的未来，科技的未来，
大时代，
大时代。对，
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说的是，你看看春节期间我们哪吒二引领了全球的票房，我们 DeepSeek 让那些欧美的看不起我们 AI 技术的，我们 AI 大模型的人让他们狠狠的打脸，我们特别的厉害。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期啊，就倒不是说它播放量最低我要去提它，而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对 AI 有一个幻想，觉得 AI 是不是能解脱很多人，把人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我们应该是拥有更多的闲暇的。但实际上啊，我真的有一个特别大的体感，就是 AI 并没有，因为我现在作为个体创业者，每天有非常多的一些流程管理上的事情，一些创作上的事情，一些头脑风暴、资料检索，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确实是通过 AI 去完成的。包括我们的播客在大纲选题包括一些内容上我们也确实用到了 AI， 但是这一年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思就是 AI 确实提高了效率，但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闲暇。就无论你是在大厂，因为我有两个群体嘛，一个群体的人他们是在开发 AI 的，开发算力的，研究模型的，天天加班，我的好朋友在各个大厂的 AI 部门加班的头发已经快没了，那些用到 AI 的朋友们也是每天反复的用它写它输入输出，感觉好像很忙，我们并没有获得理想中的那种闲暇和自由。这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预计的那些事情，就以播放量比较不太好的那样一期啊来说，我们认为它可能是迈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但有可能真正应用到了我们自己的社会上面，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因为我最近年末的时候自己也在做一些投资主线的梳理嘛，不是说2026年我们还要聊一期投资理财的，我也一直在看伯克希尔，就是巴菲特历年他和芒格的股东大会，从1990几年真的超长纪录片到2025年每一期都有4-5个小时。就是当时巴菲特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到未来，你能够做的就是当下。他当时举个例子，他说像高智商聪明如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他预测了全部经济的高速发展，他当时对美国人均的国内 GDP 的增速预测也完全准确，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凯恩斯预测的完全相反。巴菲特当时说，凯恩斯当时在他的论文里面就说，他说当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工作时间会减少，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和艺术。但当时巴菲特的原话是，他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在生产力大幅提高之后，人们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甚至更长
了。我的天哪，你这就让我想到这个 AI 这个作为一个工具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在部分方面确实提高了效率，但是确实就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这个你的效率提高了，老板的预期也提高了，社会的预期也提高了，社会会一直问你，你有 AI 了，为什么你还没有能达到那样一个水平？因为现在的 AI 水平肯定还是不足够好的，也在不断迭代的过程中。所以我现在就在想一个点啊， AI 不 AI 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它总是会以可能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它就是会进步，可能进步才是主题，用 AI 偷懒只是一个小的支线。
没错，而且进步进化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会残酷的，这就是从进化论的生理学淘汰掉一些岗位，但是它也会诞生到很多新的岗位。所以当一姐问我，我们都在盘算2025年这一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了，我有一半的精力是在我们的播客和毕表业上，另外一部分精力就是李静红大战 AI 各种调教我的各种 pad 本上，然后就是所有的满血版翻墙版全部都用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特别清晰的想法，就是我们作为个体真的逃脱不掉时代的裹挟，它不是你想远离它，你想不用它就能不用的，尤其是在我们25岁之后到50岁之前这个群体，就是你人生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那30年到40年，你永远都会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去做一个你面临的局部的最优解。我当时还在我的 vlog 里面去说，就是一个人他是逃脱不了时代性的。我们这一期的年终复盘也就是在大的时代的一个烙印下，2025年它可能经济下行又伴着一些阶段性的小的弱复苏，它可能是 AI 的全民应用级爆发的一个元年，我们这些普通的个体做了什么样的挣扎。我自己现在年初的一个反思就是警惕 AI， 享受生活，在你不想用 AI 的时候请你远离 AI， 这是第一个对，第二个就是也是想到了我们，就是咱俩有一期在辩论的那一期，这一期的播放量还挺高的，53期，人一旦开窍就会变得特别厉害，
效率的竞争，效率的游戏。
对，拆解从知道行最大的起点，我是想 echo 一下我今年的主线吧。那你要说我今年的主线是很混乱的，就是什么都在尝试，因为你毕竟没有人给你上社保了，没人给你发月薪了，也不会再拉个小群，往年的这个时候我都是拉个小群跟这个人那个人在讨论年终奖，你知道吗？还得偷偷摸摸的讨论，
因为你是你自己的船长了。
是的，但是我今年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我觉得不对，我说我今年一定有个主线，那就是挣钱。但和之前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之前的那个钱呀，你好像是一块一块的挣，尤其是我们在金融行业，你谈一个 case 那都是用那个相声里的话，就是一亿飘十亿的，几千万底，几百万底，然后你就是到了年底拿一个包，每个月可能拿一次固定的薪酬就结束了。但是今年我这个主线任务在2025挣钱真的是我的主线，但我这个钱不是一条一条一块一块挣的，它是一分一分一毛一毛挣的。一姐的表情，
我在对面乐开
了，我是不是跟一姐做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毕表业太宝藏了，一姐刚聊完自己进入了什么百亿级的 CEO 的信任，然后又执掌了多少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我的总量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多的，但是这一块一块一分一分的钱
都很辛苦，
卖几双鞋子卖一点，卖点保健品卖一点，参加一个活动挣一点，跑场比赛挣一点，做个课挣了一点，咱们毕不了业，哎，对，在这里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毕不了业2026年的第一期我们也掐上饭了，播客也挣一点，投资理财挣一点，哎，你就会发现我这个一个钢镚一个钢镚捡钱的过程真的是和过去的那我的职业生涯是完全
不一样，
而且
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既在轨道上，就是我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也在旷野上，旷野上就是我今天像个马里奥一样，我顶一下这个砖看看有没有金币，明天又被毒蘑菇毒了一下，但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虽然也很辛苦，但是体验是满分的。
那我觉得我都能给你的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定义，就再来个定，我觉得那就是真本事啊。因为你说到没有主线混乱的时候，你后来提到个挣钱，那我们想一下，那我们工作还有我们做很多事情，虽然说金钱不是最终唯一的目标，但你能说挣钱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吗？挣钱这个事情它就是我们的主线，以挣钱为荣，你的主线就是挣钱的真本事。
还真是，我本来写了，写在大纲上，谢谢你帮我 Q 到了，不然我说嗨了都忘了。2025年下半年最应该听的就是寒冬生存法则，经济下行到了拼真本事的时候了。所以这一年我验证了，诶，我从这个大船上面跳到了海里，那个海可能有点晕，波涛汹涌可能吐一下，但我是有真本事的，我没被淹死，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那这就到了这一年，我们再往下聊一聊啊，就是聊完了主线，聊完了你花时间精力最多的地方，我们也聊一聊进步吧，我们再昂扬一点，就是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或者更本质一点的东西。这一年我们肯定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儿，所以思维也都在迭代和升级，我们来给自己也是给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一年你的迭代和升级在哪里。
对，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又得插一下，就是我还是想再 echo 回一下我们毕不了业这个播客，因为我回看之后啊，我们刚刚那一 part 更多的是聊的我们的主线，第二部分我们想聊一下升级，因为我们在年末给大家的打的这个积雪真理像第77期芒格的学习之道真的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喜欢，包括我妈妈我姐姐很多很多人，他们听完之后都来问说，天哪，知道你和红红做的还不错，但是不知道你们俩思维上就是这么厉害。我说那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学习，因为妈妈不都大几十岁了嘛，虽然她也一直在坚持做心理学，但我说你看你学习的密度肯定是没有我和红红这些年轻人高的。
感谢播客让我们持续在输入。
真正的学习，真正的进步，真的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碰撞迭代和实践。所以我回看了一下我们的播客，我发现我们很多思维在播客里也全部都在迭代升级。我就举几个很小的例子，我们第35期是这个2025年的开篇第一二期，我们当时的主题是要用一种主动的惯性让这个目标实现，大概就是我们要培养好的习惯，然后去让我们的这个目标实现的更容易一点，也是第一次把自律并不是我们强行逼着自己去做事情，而是要用一种惯性来做。但是虽然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好，非常好，而且我们自己在做了那期之后，我和红红也都有很多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再去听今年的第78期能量管理，完全就是用一个更高维度的科学的思维再去拆解同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了更多的维度，更多的科学的理论，而且我们甚至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一些能量波动的情况，知道了这个习惯也并不是我说我想要一个好习惯就得到了，而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维度可以去支持你，多了维度多了深度。这个就是一个小的主题，同样的主题我们在年初和年末的非常强的思维实践的一个迭代。但是我想说，确实没有第一次的主动思考，就不会有第二次更加深入，更加能够去拆解到本质，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然后再包括我们第43期，就是刚刚我在前面也提到了，信任才是终极货币的一期，是一个事件触发了我们非常多的思考。但是你再看我们第12月的第76期，也得到非常多的人喜欢，因为很多人做销售或者很多人对销售能力有误解，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天哪，醍醐灌顶，这个是社会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销售能力是终极能力。我们又去升华了非常多的理论，很多的实践，包括学术上的信任模型、飞轮模型，再包括更多的实践放在了商业，放在了职场，更多的维度更深入。然后再到红红特别擅长的喜欢讨论的主题，比如说第39期我们去答听友问里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怎么样进行坏情绪的自救，为什么一休息就觉得很羞耻。那我们再到年末第72期，我们专门去聊了一次为什么会有休息羞耻，休息的壁垒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会休息，好好的去利用这个事情。就所有的这些主题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碰到的，我们想让自己状态更好的一些复盘思考学习理解。但是就是上半年年初的和年末的相对比较接近的话题，我和红红自己包括我们大家都有更多的思维的认知和迭代。这个就是要日拱一卒嘛，拱得多了之后 我们都能够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进步。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找到我们更多播客的主题来帮助大家去找到更好的状态之外，我们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今年我们俩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思维迭代和升级。
那我先说一个2025我的最重要的一个认知的升级吧。为什么说是升级呢？是因为在之前这一点我自认为我做的不够好，是一个带引号的现在网络上的一个词，我也不太想这么去定义它，但是也只能这么去定义它，因为它真的太典型了，而且大量存在于我和我身边的这些同温层的朋友同事同学中间。我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好学生思维。当然这个好学生思维是一个网络名词啊，它并不带有任何的针对性或者要去批判什么，但是这些行为是一定会阻碍我们更向前一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之前的我自己也是，就是从小答着卷子或者升学考试再来到了一个公司，总是有点怯怯的。包括我整个这一年在接触到不同的一些同行、一些客户、一些甲方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人吧，他们就总会觉得我身上带了一点那种，他们就会说
学生气吗？说你学生气吗？
我觉得学生气和社会气，那我希望我学生气一点。学生气是一种单纯或者是一种干净的气质，我觉得不是贬义，但是这个学生前面加了一个好，哎
哦，
我觉得就有点那个味儿了。我再来细细说一下他们所说的这个好学生思维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好学生特别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答卷子。我们上一期学习不是来在说学习方法吗？我在那里拆解，就是考试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踩着中概股的红利、一级市场消费投资的红利或者二级市场的一些 TMT 的红利，当时在上行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当外界环境在变化或者我们突然遇到下行期的时候要换考卷了，我会发现我们这些尤其之前在一个领域积累更多的人，他反而的敏捷速度、反应速度或者你的那个行为的调整速度是没有之前的人快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种因素啊，比如说有沉没成本，对吧？就是假设我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你跟我说赶紧去转换，我二话不说就冲上去了。但是假设我之前就很稳定、很好、很光鲜、很亮丽，你让我去做这个切换是很难的。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自己去年不就是吗？所以就是好学生的这个心态就是还是特别爱答题，就是握着一个旧的答题的模板，你心里知道你的认知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但是你就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笔。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最近的这段时间见一些前同事前同学，大家跟我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他想离职，他不想做了，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狗屎狗屁时尚雕花。我说其实咱们现在也挣够了，你也有积蓄，你真的是饿不死。当然如果真的是要通过工作糊口的那个我们是很尊敬的，但不在这个语境里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放手。我说如果你不去放手你是想不出来的，那你就好好去上班。关于这个心态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播客里面
聊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是的，但是他就是一边在那里抱怨工作，然后一边又在说我想要离职，我想要干这个，我想要干那个。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好像我们真的不太会明白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因为你回头想一想精英擅长做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最擅长的可能就是一个精英的
命题作文。
对，
对吧？
或者命题作文，你给我题，你给我卷子，能答得很好。他没有从零到一的发散式的思维，不会主动的去构建一个商业闭环，或者从这个小小的最简单的生产关系，比如说生产销售收钱的关系里面挣到钱。会做题还会什么呢？会的是擅长的精英再生产，就比如说他通过 MOOC 进了大厂，他通过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他发现他只会辅导别人
教大家怎么进入金融圈。哎呦，小红书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咨询了，就是可能不知道是被开除的或者是离职的，就在小红书上写文章然后教大家去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其实经常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主业，可能他不是那么会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我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之前我们的好学生啊，或者精英最擅长的一个事儿，你会发现是精英的再生产。他在被开了或者拿了大礼包之后，他会的，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自媒体的一种起号的手段，他只会再把之前怎么面试的那一套，自己之前怎么进大厂的那一套，自己之前怎么去留学的那一套再去教别人，就其他的可能就不会了。所以我发现了这些认知障碍，在我从知到行的过程中，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是警惕自己，然后也想分享给一些可能你同样陷在了优秀的所谓的陷阱里的人吧。第一个误区可能就是我们都认为世界是按分分配的，它是一个惯性误区，就是觉得你考得好，对吧？我当时上了很好的研究生，我高考考得很好，就该有高薪的回报，降薪了只会哭闹骂公司骂领导。但是这个世界不是按分分配的，就真实的商业世界的财富是按需分配的，你能够给别人提供多少的需求，你能够为大家创造多少的价值，你才能拿到多少的回报。之前你拿到那些钱，理论上的需求是大量的，是估值增长，消化估值，消化泡沫的需求，那个其实也是一种需求，但是这个需求的真本是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第二个也是我今年一直在反思的，就是总是在等待一个准入授权，就是我们太被动了，你总会想着觉得进入一个行业必须先考证先学技能，不就是我吗？总想准备好了再出发，就是我必须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证我再去申这个岗位，或者我必须让我老板同意我启动这个项目，给我批了人批了预算，对吧？我再去启动这个项目。
那不就像我们播客群里最多最多的一个问题吗？我如果想去一个新的方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每次咱们俩都是告诉大家，你想去你就立刻马上去找这些人聊，就去学，就去聊，不要问我们怎么做，而是一定要先找到你觉得怎么样最接近那个行业的渠道，你去聊，你聊十个人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就问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用的，要去行动，行动再行动。
是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不了解知识付费，我不了解它的操作，我不了解它整个的一个玩法，
起个号，对吧？
对，我当时就问一个我特别喜爱的敬佩的这个行业里面很厉害的女大佬，我就说我想进入你的行业，我想先学点什么，她一听就笑了，你知道吗？她说学点什么
什么？对，这个好抽象。
对，她说你还真是学生思维，就这一句话点醒我，就是咱不用学，你想干咱们
直接干，开个号，
做中学。当你真的我发现你倒推，假设我要做知识付费，我想把这个车挂上去，你倒推，你在做中你慢慢就会了，包括你怎么注册，你要申请什么样的号，你要怎么开蓝 V， 不同的渠道它有什么需求，你得先做，在做的过程中它是倒推的，而不是你在等待那个准入的标准。这个也是我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知的升级吧。还有最后一点就想说，当然我这么说其实是因为我迈出这一步，但是我特别理解大家，就是因为过去拥有的很多，沉没成本真的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勇敢开启新篇章的负累。早年大家都是很厉害，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我就不想再拼了，我这么努力的考了好学校，进了好单位，我不是就想轻松一点拿高薪过人上人的生活过一辈子吗？但是现在你要让我重新出来，我又要从零开始，我的沉没成本太高了，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也是。
对，但这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像你说的好学生思维，就是我拥有了这些我就应该。那就我也就想问，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会稍微好一点，我觉得我就要问，凭什么你应该呢？就是怎么样去给你估值呢？估值都是在交易中认可你的价值，因为我们聊了很多期嘛，社会的本质是交易，你要在交易中你才能找到你的价值。所以红红刚说的特别对，它是按需分配的，它甚至都不是按劳分配，不是说你劳动的多你就得的多，是你满足多少需求，需求值多少你就可以拿到多少。所以不管是个体还是在公司里，我们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不要自我中心，就是你到底你产出了多少不是由你产出多少决定的，而是你产出了这个东西别人需要多少，别人对这个需要定个价，你再去看你到底能拿多少薪资。
一姐刚才说的那个有点残酷啊，有点血腥，不是不值啊。那我在这里我听了都心里不高兴，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凭什么不值，我那么努力的千军万马的进了大厂凭什么不值，你不能说我不值。但是我只是用一个更加理性的更加不带情绪的说， 想要去劝大家，如果能够宽慰到大家的一点，就是在任何的一个经济学，就是你任何一个选择都应该是独立的，因为在经济学的过程中，沉没成本它就不是成本，机会成本才是成本。
我太理解了，就红红你描述的那种委屈，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过，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我刚刚说我在这方面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本身我自己就会去看和观察很多东西，我就大概知道社会的真相，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内耗，才能够在播客中反复的去分享一些经验，告诉大家不要情绪，不要情绪，直接调成一个工作脑，切换到一个社会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如何去做，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正好也是我在今年的一个总结，也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就是在回应你那个话题，就是我读了那么多书，或者是我做了那么多努力，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高薪的，更长远的未来？这个就是可能我在今年的认知总结里想要和大家去探讨和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闭环，因为真正的闭环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对方需要什么，你怎么匹配上，最后再去做这个定价。这个交易完成了，这个需求匹配了，有了一个定价，这个才是闭环。你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都不是闭环。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实践，要去交易，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在当下这个不确定的变化的时代拥有生存能力的基本，就是我们要向外看，我要促成更多的这个闭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没有真正的去稳定，就必须脱离金融大厂那种给一个任务做 deal 执行 deal 拉 deal 做完了就闭环了这种简单的事情。因为世界出来之后会发现实体经济竞争非常激烈，包括我自己的职位也是同样的，就我到这个公司担任高管，肯定是先负责我自己负责的资本市场金融的业务，这个非常顺，但是在过程中我就会发现我不断的去向外看，不断的去向外做，我就发现我不只是需要负责这一个部分，我还需要结合我们上一期聊的怎么样为这个公司估值，我要对外做一个传声筒，说大家都来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但与此同时真正重要的是到底我这个公司的业务能够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所以我自己向外的迭代的部分就包括了战略上的规划，不是原来金融的领域，政府事务的打交道规划，一些战略合作，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再包括销售，我今年为公司也创造了几千万的订单，当然我们公司因为机器人公司现在收入都不是很高，所以我创造的这部分销售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再加上可能会有新的一到两个部门再划给我，这些就是我原来在金融大厂里没有接触过的，但是不重要。不重要的点为什么？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过去会什么，而是你未来会什么，而是一个新的东西交给我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学习去迭代，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动态迭代动态规划的一个过程。我有我的一个很强的基本面一摊事情，我有新的更多的我看到的上游的行业的宏观的，我向左向右还有销售的还有政府的，可能再往下员工管理的，变成了一个很综合的立体，每一个我都要去学习。当然我自己的学习能力大家也不用担心了，每一个都做得很好，也是因为做得很好，所以才能够把职能从一个点扩张成了3到5个点，不断的去往上往左往右往下，然后这个动态的过程就能够让我清晰的知道，假设有一天我不在这个公司，我不在这个岗位了，我换到任何一个公司，假设你让我做销售我觉得我可以，你让我做战略我觉得我可以，你让我负责政府事务我觉得我可以。当然我自己更想做的是当 CEO，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种下的一个种子，所以每一天都有更多更多的信息，更多更多需要去考虑的事情来到我的生活里，我每天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不断的在适配在迭代，这个就会让我的竞争力更强。这个强不是在于我能做事情 A 事情 B 事情 C 事情 D， 而是在于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过来了我都会做，这就变成了一个最强的竞争力，就是它可能就很难用话语来定义了，但是可能我们自己是知道什么事情我全部都可以掌控，这样一种感受。但这个感受也都是在我来到公司的第一天我是不知道的，一定要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像终身学习那一期里提到的，任何一个新的细节新的东西过来你再去思考一遍闭环一遍，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其实就很鼓励大家在自己的 这个事情的范围内，向上去想，向左去想，向右去想，向下去想，想得多了之后，如果还要换工作，直接你可能能够想出来3到5个趋势，3到5个方向你都可以去做，直到那一天你就立刻马上可以去换工作了，而不是可能是问我或者问红红问 DeepSeek 都没有用，要向上向左向右向下全方位的去想和迭代。
我听了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 part 聊的是2025有自己有没有迭代和反思和升级，我刚才聊到好学生思维那一趴呢，更多的是反思和升级，一姐只是在一个更加厉害的形态基础上又进化到更加厉害，又升级到 2.0 版本了。但是啊，我听刚才一姐说的很多她会的东西，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厉害，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去总结，就是在你去这个机器人大厂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做这些，你也不知道你会这些，它都是在你做的过程中，向左想，向上想，向外想，向下想的过程中，你发现你原来会，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学会的能力吗？
是的，过去可能只是有一点点自信说可以应对很多新的问题，但是因为到了实体经济之后，你会发现实体经济和金融还是很不一样的嘛，就是你原来以为你会，和你到了之后发现它是全是新的东西，但是仍然也可以继续去学，继续去会。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思考就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此时此刻会什么，而是你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来了一个事情你会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真正我们每个人要去掌握的并不是说你到底现在已经有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在不断的重复适配和迭代的那个过程里面， over and over again 的过程里面，你又一次到了新的领域。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我特别有共鸣，我也是在之前的一本书上看到的，你刚才说的你自己的那个经历就让我想到了那段话，就是说一个人啊，他身上最短的短板，他最差的那一点是最先被别人发现的。就假设我们盯着同事，盯着客户，或者评价一个公司，评价雷军，我们都会说他的一些花边新闻，说他不厉害的地方，这个是最明显的。因为在健身圈也有一个谚语叫做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你的那个退步是非常明显，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在这里想给大家打的一个强心针，就是你自己的进步进化只有你自己先知道，你的能力认知长出来，虽然现在你在干 1.0 的事情，你在干第一个层级的事情，但是你在动态迭代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你已经能做 2.0 3.0 的事情了，这个你长出来的新的本事一定是我们自己先知道的。但是不用着急，哪怕你现在还在干 1.0 的这件事情，但是学习实践永远是有意义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变厉害了，我们是不是牛，我们自己知道。
哇、wow, 我发现我们在聊自己认知迭代这个过程，真的是回忆起了，也 Q 了好多期我们今年播客的内容。因为就回到刚刚说的，播客真的是我们今年一整年作为两个工作和创业事业10年加的人的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认知迭代吧，都在播客里。所以我在年末的时候也做了一下思维导图，我把我们所有的第1期到第78期的整个播客的思维导图链路重新做了一下，升级了一下，到时候我和红红我们分别发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上，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对应的你想听的那一期，也欢迎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去对应收听。
是的，如果你加了听友群的话，小 B 也是会发到小 B 的朋友圈和我们每一个听友群的。这一期就不给大家放往日的收听链接了，因为之前我们偶尔去说到之前的1到2期，有听友去反馈希望我们把关联的播客单集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但这期我跟一姐真的提了太多期了，你要是这样去放的话反而也不容易大家按图索骥，所以大家就是关注我和一姐的小红书和小 B 的朋友圈就行了，我们都会把我们那张毕不了业的收听指南思维导图去放送给大家的。
嗯，那好呀，那我们既然是年终复盘，我们还是一个老的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先要问红红，就是如果今年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章节，它的标题会是什么？
人生中的一个章节啊，它的标题，
我可以提醒一下你，你去年的章节标题是重启与笃定。
天哪，我去年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动态的词儿，确实啊，去年离职了，你想人都会认知失调的，我离职都离职了，重启都重启了，你必须得笃定，你无论是结婚
换对象换工作，你既然重启了，我们选择了就不后悔，所以去年重启与笃定非常贴切，
非常贴切。但是他也帮助你坚定了你的信念，说明你一直都是很坚定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今年也是你的第一个自己做 CEO 的完整年度，如果今年给这个章节取个名字，你会觉得是什么？
2025年我给自己取的标题是我终于承认了我的天赋，这个关键词就是天赋。
天哪，这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一句你对自己这么高的评价。因为熟悉了解红红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经常说自己不配得感很高的人，而且我有时候真心的鼓励和夸赞他，他还会被鼓励羞耻，他还会觉得我在讽刺他，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对鼓励和夸奖这么反感，有一点反感的人，如今给了自己一个这么高的评价，你一定要展开说一下。
是的，就是如果是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在自己之前小红书上包括社交媒体上给自己的介绍都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通过努力然后又全马破三，这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没有天赋，就是我在2025这一年过完之前我都是以没有天赋自居。因为我跟一姐聊了很多期了，我觉得
每次都说我有天赋说自己没有。
对，我觉得学习上我只能是靠死记硬背，开个玩笑，或者是在我之前很热衷的运动领域我只能靠比别人练得更狠，就是用更多的时长把自己一次一次 push 到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因为我当时的运动水平、运动的指标、运动表现，一姐你也知道，在研究生的时候我是连一个800米都跑不好的人，所以天赋这个词儿在我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就是2025年也是我重启自信的一年，当我发现我跳下大船我没有淹死，我做这个事情只要我想做我笃定的去做，我好像都可以做好，我好像都把它做好了。又让我想到费德勒在达特茅斯学院上一个演讲吧，这个演讲非常的出圈，很多人也听过，他是在我今年很多次怀疑的时刻或者相对困难沮丧的时刻一次次的鼓励过我的，就是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毅力也是一种天赋，耐心也是一种天赋，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敢于做自己的热爱的事情，自信、自律、热爱、毅力，他们都是天赋。所以当时他的那句话真的深深的鼓励到了我，可能我不是世界上那个1%的在某一个地方非常有灵感的那个天才，但是我承认我的天赋，我的天赋就是我敢于去选择我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并且我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努力、毅力和心血，而且把它做到我自己做的最好，这个就是我的天赋。
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俩聊天赋的时候，就是你经常说我有天赋的时候，你说的都是一种像你说的某种灵感或者某种思考，或者是某种哎，这一点你怎么想到的，这种你觉得是人的出生以来或者是从小就习得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一种思考力。但是你这样反过来想想，你刚刚说的那些部分它又何尝不是一个属于你的独特的礼物与天赋呢？就可能你想的不见得有那么多，但是你知行合一的去勇敢的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个也是很多人迈一步都不敢迈，或者说迈了之后也不敢全力以赴。
我们两个真的有点点像我的天才女友，就是 Layla 和 Lino。 我给你反复安利这部剧，你应该也没有看。
我又在年终复盘里被红红 diss，
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可能就更像 Layla。 我一直在羡慕就是 Lino 他的那种创造力、那种生命力的那种天分，但是我们两个彼此又活成了彼此最好的一种映照，谁说这不是一种缘分呢？所以我就要问问我心目中的天才女友 Lino 杨，你2025的关键词是什么呀？你去年的时候是暂停与反思，静默中前行。去年你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哭了，我记得很清楚。
我刚想接，我说我去年说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哭了，因为我是一个把事业看得相对很重要的人，但是在去年前年那种垃圾时间里，并不是我想怎样就真的就能怎样，所以只能是忍痛暂停，忍痛反思，然后继续努力。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关键词就清晰的多吧，就两个字，就是破局。就是我破了那个在金融大厂里煎熬的，觉得又经济下行又行业寒冬又 不太认可那个工作的价值，又没有新的什么学习曲线的情况下，也是一直在坚持学习，坚持努力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趋势里，很快的，当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我立刻马上就破局了。所以我其实特别感谢去年播客那个状态下的自己，就是在一种非常消极的环境下没有放弃，才有了一个我觉得像利剑出鞘一样的破局吧。就我每次说起我换工作这个过程，我都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自信的，因为真的很快而且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十年磨一剑，暂停与反思，非常难受的煎熬了一段时间没有放弃下的一种给我的一个礼物吧。但它其实也是自己造成的，就像随机漫步那期聊的，只要你时刻准备着一个好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马上抓住它。这就是今年的关键词，就破局。
如果是毕不了业的老听友，我尤其是作为杨一的搭档，是看着他从2024年一个很迷茫无助，真的有点苦闷，就是可能他现在来到了很多个球他都不是很想接，或者接的他自己没有那么顺畅，他有过一段烦闷的时间。但就像他不停地鼓励我，鼓励身边人，包括他鼓励他自己的一样，也是在那个沉闷的时候，在你还没有真的去破局之前，不要 burn out， 不要允许自己 burn out 太久，把那口气提着，等到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瞬间就像一姐她在形容自己，没有想到自己会换得那么快，换得那么好。也希望听到这里的每一个想要破还没破的听友们，都祝大家在2026年的时候有个特别特别好的结果啊，一定可以的。那我们就来到了年终复盘的结尾吧，来聊一聊对即将来到的2026一些期许，或者有什么希望自己在2026年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对自己的期许其实特别简单，而且是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希望我可以像在2025年下半年这样，一直更加持续的活在当下。就是因为活在当下，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人听可能心境是不一样的，一直活在当下的人听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一直在后悔的人听这个词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是一个 ENFJ， ENFJ 呢有很多的特点，就是喜欢把很多责任往身上揽，不管是个人的、亲密关系的、父母的、工作的、老板的，或者说有时候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很倾向于去过度负责吧。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累，这种累不代表着就不愿意去负责，不愿意去努力，不愿意去和大家和世界交互。但是我觉得到2025年下半年，我很多的成长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公司的很多事情，或者说我的合作伙伴的很多事情，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做的是不对的，我知道正确的方向，我可能说了很多建议，他们也不见得是完全能听的，或者说不见得是完全能听懂的，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会有差异，而且很多的建议，很多对的事情，有时候也只是存在于你个人的这个思想里。就如果我是 CEO， 我可以去干涉更多的事情，但因为我不是，那假设我还要做更多的有责任感的举措，但是对方没有接触的话，其实对我自己本身是有一点小小伤害的。但是我在下半年就练就一个更好的心态，就是我就活在当下，活在我自己能够努力够到的我能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其他人的因果和其他人的课题我不要去强加干涉。就是我可以有一些建议，对方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不顺着这一条我认为是对的，但是说实话实际上他可能真的是对的的这条路，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因果，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控世界，我们就是活在自己的当下，想给建议，想去让公司和大家更好就去做，对方能接受到多少，对方愿意做多少，其实是他的课题，我不会再去让自己不太舒服。我觉得我这个烦恼，我不知道红红能不能理解啊，甚至我觉得有的人会不是特别能理解，但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有时候真的会，
我特别能理解，
对，我有时候真的会因为明明可以，比如说世界明明可以更美好，但是它没有那么美好，我会有点负担对我自己来说。但是如果我更多的去练就一下我的心态，就是做一下这些课题的切割，让我活在当下，让我更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能量，自己的这个主线，其他的让我就是我稍微少一些这种过度负责的一些想法，我其实就 轻松了很多，也就回到了我们能量管理的那一期提到的非常非常多消耗的点，后悔、焦虑、过度负责等等等等，都是消耗。所以我对自己的预期就是2026年顺着自己的心意去活，就活在当下，这样就会非常快乐，也能迸发出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你的2026的寄语就是活在当下，课题分离。其实我听下来更像课题分离，哎，但是这两个事情好像是没有办法切割的，你就是要管好自己的课题，那证明你活在当下。分离就是不要过度去为他人负责。我特别能理解一姐的，就是因为一姐的性格就是一个特别耐心，想要承担所有人命运，承担所有人因果的。
没有那么厉害。
对，你要承认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么厉害，我们把自己的当下尽力的去活好已经非常伟大了。也希望2026年一姐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然后更加的开心和自如。一姐已经给2026年的自己提下建议了，那听到这里也希望毕业生们在评论区里面互动，如果你是想让自己更好的更开心的迈入2026，你也可以提一个给自己的建议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呢互相提醒彼此呢，也算是对彼此来自宇宙能量的一个祝福。
那红红呢，红红给自己2026年的建议是什么？
更多的是顺应吧，我希望我更平和一点。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哪吒，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那种感觉。很多事情我是有点太自我了，就是如果一姐是想让自己更加自我，更加活在当下一点，我是给我自己的期许就是我能够少一点执念，多多的平和一点。我命可能不是由我执，它可能就是由天的。无论我最近看拿破仑也好，或者看巴菲特也好，或者是朱元璋，就是这些时代的人物，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掉时代性。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就巴菲特成为了股神，他拥有了那么千亿市值的公司，也是因为他诞生在了，他自己也承认他诞生在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白人男性，资本市场大发展，人们开始通过股票挣钱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去脱离掉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代性。那我就坦然接受现在的经济增速就是没有前几年那么快，或者现在的时代它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各种宏观的地缘政治上的，它可能就是会变得失序，变得低增长，我就要顺应。我让自己知道的就是，如果人他在自己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那40年，能够在时代的注脚下稍微活出一点点自己的反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而且我也不会更多的再去苛责自己，就说我一定想要这个东西。说的可能有一点点抽象，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类似的心境，就是听者自然能懂。
一点也不抽象，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你。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事情，我就想到了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大家会问说，公司要上市了，你会财富自由吗？如果你财富自由了就好爽，类似的。就是我会有很多人发微信给我这样的，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问我。其实我自己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是稍微有一点反感的。
我明白他们在试探你。
反感的点就是在于我说实话我不追求那个东西，就是我会想要赚钱，但是不追求一个这种所谓的极度的阶层跨越或者那种自由。因为就是像红红刚刚说到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很多很多东西和这种大事大的框架，它不是靠我来决定的，我们只能把握自己做的事情。这个势头潮水来了，它让你自由你就去接受，它如果没让你自由，你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是在创造每一天我们聊了很多次日拱一卒的生活。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期待也没有预期，不管好或者不好，我就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也能感受到红红这一块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趋同了。就是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再到现在可能学习如何学习，心境如何往前，可能都越来越趋同。
就是在更本质的那个点上我们肯定是更加趋于一致了，但是落在具体的事情上我们肯定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实这一期前前后后跟一姐聊了很多，聊了过往的播客，聊了很多时代的一些变化，无论是我们开头说的 AI， 还是金融，还是实体，还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身边人的小变化，其实很多建议，很多心得感慨，可能放到5年前去听，或者我希望毕不了业，一直不毕业，5年后再去听，它可能都很可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脱离我们当下经历的这些事情，或者说现在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只要我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不断的去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把自己当下接触到的这个形态能够理解现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去抱怨它，不去治愈它，但是我们给出自己的应对，或者像我刚才提到的一点点对抗，能够把它交织到自己的生命中，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好，那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们这一期毕不了业的年终章也换了一个我特别想用的这个 BGM， 就是我们在开头说的两个跳海的人，我们跳到了海里面，管它是波涛汹涌，是海水还是火焰，我们就尽情的去体验。那时间也到了，比较我们也聊了很长很久了，我们就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年终寄语，一人一句话吧，给毕不了业算是结一个好尾，也给明年开一个好头，一人一句，一姐要说什么？
那我就祝愿大家，也是祝愿自己，对自己问心无愧，肆意的活着。
好符合你，你已经问心无愧了。我对于一姐的年终寄语就是，你已问心无愧，请你肆意的活。好，那我给自己的年终寄语就是，也是给大家的，送给听友们的，特别 echo 到我们开头提的 DeepSeek AI 好像让我们自己更忙了。我们要对这个时代，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趋势，但是我们也要做出我们作为人主观个体的对抗，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鲜活的个体的活法能够替代这个世界的算法，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算法所替代。
这个好经典，确实是这个时代下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祝福。
是的，所以这么深刻的寄语呢，也不是我写的，是去年2024南方周末写给大家的新年献词，我觉得特别好，也把它抄录过来送给自己，送给听到此刻的你。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啦，
明年再见，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 B 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深夜的梦里轻轻回响，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温柔。生活